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在马拉基书整个的解经分享当中，我们要进入最后的一个部分，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马拉基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是我们的神在旧约的末世，他的这个末世，在旧约的时代，他的末世要停止之前，那么神所特别着重三件事情当中的其余的两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先来谈一个前提哈。末日临近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面貌，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天上的真神呢？如果我们从这一本圣经的记录，我们发现当耶稣基督他第二次降临来到了这一个世界，那第一种情形呢，就是世上的万族都要用哀哭的态度来见这一位神。那么我们的根据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七节，这段经文记载，当耶稣基督他驾着天上的云彩，那么降临来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说，众人的眼光都会看见这一幕的情况，就是已经死掉的人一定会先复活，那么包括呢，拿着枪来刺耶稣肋旁的这一些罗马的兵丁也会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圣经接着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他驾得天上的云彩降临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有一种情形是地上的万族是哀哭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得救的盼望，他们晓得这一次耶稣基督的降临所带给他们的，那么绝对是致命性的审判，因为他们将要进入永远刑罚的地狱当中，去接受第二次的死，就是在地狱的硫磺的火湖里面，没有时间限制的无限尽无限量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审判跟刑罚。好，那第二种情形呢，我们透过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八节，那这段经文讲到说，义人是仅仅得救因为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啦。那至于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首先来审判其，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的神说，那义人义人他才仅仅可以得救了。那不敬虔的跟灌醉的人呢，你想想看，他们还有什么地位可占呢？无立足之地了。那有一种情况就是义人仅仅得救，那这个仅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他的原文字义当中有两个意思存在。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数量非常稀少的。义人得救的数量是很稀少的。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说非常困难的。义人想要得救那是很困难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会这么说呢？在这里所提到的义人不是接受洗礼之后白白蒙受神恩典在身份上的因信称义那一种义人， 不是指这种义人。在这里所说的义人，他的原文是说，透过他们生活行为能够去呈现出神荣耀的那一种圣洁的人。那换句话说，当我们一个人白白蒙受神十字架救赎的宝血洗净的恩典之后，那我们今天在身份上，我们就是一个义人啊，因信称义，白白得来的。但我们的神不是说身份上你们是义人就好了，我们的神说，你们还要在生活言行当中，透过我真理的引导，然后真正达到生活里面的成圣，就是因真理而成圣，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反映出神他的荣耀的形象，把神荣耀的形象好像一件外衣再度的披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所提到的义人，因生活言行有神真理的规范而达到成为圣洁这样子的地步。那这样子的人呢，数量很稀少啊，而且他们要得救也要历经很多环境的磨练考验，屹立不倒，那么才能够有得救的盼望啊。所以义人得救是非常少的，圣经说义人仅仅得救。那我们还要参考另外一段守圣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这段经文老约翰他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现在都是，因为我们自从接受洗礼之后，那我们现在呢，真的是神的儿女，是没有错的。但老约翰接着讲，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哦，因为我们不是接受洗礼起来之后，我们的生命就终结掉了。那如果那一种紧急接受洗礼，因为他们的生命已经是在一个垂危的死亡的边缘当中，那洗礼完起来之后，在接受洗礼里，而他们的生命就终结掉了，那这样是铁定可以得救的啦，因为他没有犯罪的机会。但今天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洗礼过的时候，那我们还有一段生命必须要在这个地面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接下来这个人生的道路你怎么走呢？能够走出一个圣洁的有美好灵修的美德，呈现给天上的神，那反映出我们神他的荣耀吗？我们从现实的生活经验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一段人生的道路充满了很多的坎坷啊，很多的挑战啊，我们人情欲的软弱，魔鬼设诡计，设立了很多的网罗圈套，那么运用我们肉体情欲的软弱，让我们进入到罪的漩涡里面。所以这一条人生的道路怎么走还没有显明啊，走到最后你是一个有得救盼望的人，或者是没有得救盼望要进入地狱刑罚的人，这个都还是未定之中啊。所以这里老约翰他就讲讲什么，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老约翰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不知道了。所以义人是仅仅得救。好，这是第二种我们从圣经看到的耶稣基督再临的情况。那第三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要引证彼得后书第一章的十一节。这段经文彼得他又讲了，他说有一种人，他们的得救是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换句话说，将来有一种人啊，他们是带着盼望，他们是带着一种喜乐的心情，因为他们对得救他们是胜券在握，非常的有把握。所以圣经说，那这样子的基督徒是可以丰丰富富的毫无顾虑的， 而且也极大的期待耶稣基督再降临，所以他们能够进入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永远的国度里面。那当然以我们今天来讲，我们都期待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的来进入神的国。那要丰丰富富的来进入神的国啊，我们现在看马拉基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一看哈。当这个马拉基先书得到神的默示，旧约的启示哦，旧约的默示将要停止了哦。那四章第一节，我们的神就讲了，讲什么？我们的讲说，我们的神讲说，那日临近哈，是如烧着的火炉哦，哦，那狂傲的、邪恶的，好像翠秸，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就是这个有形的世界完全被神销毁掉，没有任何一项有形的形质还会存留在这个地面上。我们以前说构成一个物质最小的最小的一个我们所了解的它的状态，我们叫电子、质子、中子。那后来我们科学的精密度跟我们科学的深度更深了，我们又能够从这一些物质当中去分，把它过滤，然后分别出一种叫做夸克，夸口的夸去掉原字旁，叫夸克。他说这个是构成物质界当中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存在。那可是我们在最近的科学上，我们又把这个夸克去做分解。那分解出来之后，我们所得到最微小的粒子、最微小的物质呢，我们现在给它一个名称叫奈米。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啦，科技公司、电子科技公司，他们都是制造这个几奈米的、几寸的这个晶圆片。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所了解到最小的，用我们的眼睛都看不见，是要用数万倍的那一种放大镜、显微镜，然后大概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一些最小的物质的存在。那我们的神说，将来连这样子的物质的存在都不会存在，不会拥有。所有一切有形质的，全部都在我们的耶和华真神愤怒的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么它完全都会被消灭掉，一点点都不会存留，那就是完全的毁灭了。我们感觉到那个日子应当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日子。所以我现在还要再引证以赛亚书的十三章，从第六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就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真神那个愤怒的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那么有六样的恐惧、六样的特征在里面。我们经文可以自己去研读，那么我归纳出来之后我提供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当作参考。那么在以赛亚书十三章从第六节以下讲到，那是一个我们的神愤怒的日子。为什么？因为金银不能够救人，好像是污秽的东西一样被丢弃在街上，它是我们罪孽的绊脚石。好，那么耶和华真神在来临的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它是一个杀戮的日子，因为刀剑会吞吃得到宝足，他们会饮血饱足，而且血流成河，尸首甚至会多到没有办法埋葬。再来，那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在第八节说，好像难产的妇人碰到的惨难一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么再来，就哀嚎痛哭的日子，因为婴孩会在我们的眼前被摔，我们的妻子会被玷污，那房屋会被抢夺，是一个没有人性的野兽横行的，让我们感觉到哀哭哀嚎的一个日子。然后再来，它是一个恐惧的日子， 造成人心恐惧的日子，因为人将会被追赶，好像鹿被追赶一样，会被刺死，会被杀死，而且人会死得比金晶还少。每个人都过着惶恐不安、内心不稳定的那样子的恐惧的日子。好，最后一个特征是，它是一个宇宙变迁的一个日子，所以天是会震动，地会被摇动，离开本位，甚至日头呢也都会变黑了。六大特征。那如果耶稣基督他再临来到这个世界，我们透过马拉基书四章一节所提到的，那是一个恐怖的日子。那你是用这种心态去面对耶稣基督的再临吗？那么或者我们可以用着喜悦的心态，好像第二节第三节所提到的，说敬畏神明的人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那什么叫做公义的日头呢？那么他的意思就是神会给予完全的救恩，那么好像日头的光线一样，它有医治的功能性。那神他的救恩呢，他有医治我们的心灵，让罪能够远离我们，这样子的一种喜悦，晨光出现，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喜乐，那么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圣经说日头的光线有医治的功能啊，好像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能够抚平我们心灵里面的创伤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这个羊圈里面所养的这些所饲养的这些回犊啊，我们就是踊跃欢呼啊，存着一种非常喜乐的态度，那么来面对神他的来临。所以第三节说我们 又有审判权，因为我们必践踏恶人，在神所定的日子，他们好像灰尘在我们的脚掌之下，就是我们与神一同执掌审判的王权。然后好像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跟三节所说的，我们要审判世界，我们要审判天使，包括犯罪的魔鬼，这是我们的神应许承诺给我们的啊。那如果在这样这两种情况之下，一个就是毁灭死亡没有盼望，一个是喜乐带着高兴的心情，然后我们与神同掌王权，那么能够得到神完全的救恩。那如果我们希望这样子的话，那接下来我们的神说，好，两件事情请你们记好，这个是旧约结束之前最后三件事情当中的后两件。第一个用两个人当成是一个代表，第一个摩西第四节，第二个是以利亚在第五节跟第六节。那我们先对照到马太福音十七章的第三节，因为耶稣他曾经在变貌山上改变了他人子的形状，那么成为天上神子的荣耀的形象显现。那在变貌山上跟着耶稣基督一同显现的圣经记载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所以耶稣基督、摩西、以利亚三个人一同显现在变貌山上，那么用一种属灵的状态的存在，然后他们在述说天上真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定死十字架所要完成的救恩，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内容，要建立起神的国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们了解摩西跟以利亚是确实进入到神的国度，他们是喜乐的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那到底他们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的神在旧约的末世要停止之前，特别把他们拿出来当成是一个例证说明呢？我们请看第四节，先来看摩西。这里天上的真神透过先知说，你们要纪念我的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好，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抓到的就是，在一个末世的时代，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 就是你看摩西在西乃山，他接受了神所颁布的神的律法。好，所以这个是何烈山，我们的仆人摩西，他透过神亲手所写、亲口所说，写在石板上，而且是放在约柜里面的神的律法，十条诫命。好，那讲到这边，我要抓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想要得救，那我们就必须要回归真理，并且要顺服真理，而且要持守真理。所以回归、顺服、持守，在神的真理里面，照着真理而行，我们就能够稳稳妥妥的、丰丰富富的来进入神的国。那我要请教我们的弟兄姐妹，请问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约柜里面到底放了几样东西？如果你的答案是三样，我们常常脑袋里面说，哎，有玛拿，有亚伦发芽的杖啊，还有就是两块石板、十条诫命啊。如果这是你的答案，那我要告诉大家，你这个答案是错的。我的题目是，请问在旧约，我强调的是在旧约的时代，那么神的约柜里面到底放了几样东西？那我要告诉大家，从圣经的记载只有放一样，就是两块石板、十条诫命。好，那我们的根据是历代志下第五章的第十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是旧约圣经大概是对约柜最后的一个记录的片段啊。这段经文说当时所罗门王建造完圣殿之后，那么他把神的约柜放到至圣所里面。那他们向神献祭的时候，神悦纳，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祭物都烧掉。那当时在至圣所里面的约柜呢，只有两块滑板，就是十条诫命。那除此以外，别无他物。那旧约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玛拿跟亚伦发芽的杖是摆在约柜旁边的，没有放到约柜里面。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这个是我们的神从天上那么降下玛拿来养育以色列百姓。那玛拿降临之后，我们的神就告诉摩西，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我们的神告诉摩西、亚伦说：“好，现在拿一个罐子，然后呢，把玛拿存放起来，要放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哦，而且要放世世代代哦。”那三十四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摩西跟亚伦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哦，不是放在法柜里面，所以旧约时代的玛拿没有放在约柜里面。好，那么另外在民数记十七章第十节，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可拉党的事件当中，最后十二个支派当中只有亚伦的杖发芽的。好，那亚伦的杖发芽之后，在民数记十七章的第十节，我们的神就吩咐摩西告诉亚伦说把这个亚伦的杖怎么样放在法柜前。好，当时亚伦发芽的杖仍然没有列入在约柜里面，所以约柜里面只有十条诫命哦。好，那后来这个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当巴比伦帝国来攻打的时候，圣殿完全被拆毁。那约柜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是被掳到巴比伦吗？还是一样被巴比伦人在现场就已经把它拆解掉了？我们的圣经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记录。我们后来就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的十六节 看到我们的神说哈，以后的日子啊，人不会再提说约柜了，也不用再提说了。所以约柜到底跑到哪里去，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有说，我们就有知道说，在旧约的时代，那么约柜里面只有两块石板，好，是十条诫命。那将来这个约柜还会再重现。怎么说约柜还会再重现呢？因为这个时候约柜的重现是一个属灵角度的意义的一个象征。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1章19节。好，这段经文这么记载，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好，那你看它的前文，什么时候约柜重现？圣经说神天上的圣殿打开的时候啊。那这个是什么时候？18节说末日最后审判的时候。好，所以18节说，神啊，你的愤怒临到了，神啊，你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神啊，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神啊，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那就是世界末日最后的那一个神施行审判的时刻。这个时候天上的圣殿打开了，好，灵异化了，不是一个物质的约柜。好，因为圣殿打开之后，那么约柜呈现出来，那约柜里面就是两块石板。如果以旧约的角度我们去做联想，那当然在新约时代我们的观念是说，哎，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没有错，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的经文。那什么时候玛拿跟亚伦花肴的杖被放注到约柜里面呢？我们这一本圣经是没有任何的答案，因为我们的神没有做 这方面的记录。我们就晓得说，在一个末日审判的时候啊，那么一定要带有神的怜悯，也要带有神的能力，那么存在审判当中。那最重要的是从旧约去做连结，叫做将来神的真理还是审判的依据跟标准。那旧约时代的律法，我应当有提过，它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做摩西的律法，那么一个叫做神的律法。那神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所以它的字句跟它的经义全部都要遵守，不能更改的。所以安息日就是一个礼拜的第七日，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礼拜的第一日，因为字句不可以更改。那摩西的律法是可以更改掉的，他的字句我们不守了。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律法是放在约柜的旁边。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是在生命记31章从24节到26节的这一段经文。好，这个是提到说摩西他写完了神给他的这一本律法书之后，那么他就放在耶和华神约柜的旁边。所以当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那么摩西律法对我们生活有妨害的这一些字句，我们的神已经把它成全在十字架上了。那么我们根据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十节，饮食的条例、诸般洁净洗濯的规矩，我们的神说这个是肉体的条例了。那命定到振兴的时候就结束了，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成全十字架救恩的时候，那么对我们生活有妨害的这些字句呢，肉体的条例就全部成全掉。所以我们守经义，我们不守字句。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要连接到耶稣基督曾经所说过的一句话，哪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7节，耶稣说不要想我来是怎么样，我来是废掉先知， 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啊。好，那现在中文译本你去看它，它特别强调的是摩西的律法。换句话，耶稣说，不要想说我来了，那么我是废掉摩西的律法，废掉这一位先知的律法。耶稣说，我不是要废掉，是要怎么样？是要成全。那在这里的成全，它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原文字义的解释就是事情开始它有充满性，那么一直到结束它有一个完全性，就说这个事情神颁布，透过摩西颁布了摩西的律法，那这个是有它的开始点，那这个律法当时也在百姓的生活当中广泛的被认为是神透过摩西所公布的，是他们必须要遵守的。但是呢，他有一个结束的时候，那这个结束的时候呢，字句撤掉，他要进入到一个完全的精义的内涵里面。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他说，我们今天不是守字句的，圣灵的时代来临的时候，那么摩西的律法的这些字句我们是不守了，那我们怎么样？我们是守他的精义了。所以摩西的律法他有一个开始，但是他在字句上有一个结束的时候，虽然当时在旧约时代百姓要遵守，可是最后他会导入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属灵的境界。好，那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的成全，他的意思。我们再看十八节，十八节现代中文译本特别翻译是神的律法。所以耶稣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的，神的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也都要成全。十七节最后也讲成全，摩西的律法要成全。十八节讲到神的律法也要成全，甚至圣经讲到说，天地都废掉了，神说我的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全部都要成全。那这个成全，十七节的成全跟十八节的成全，它的原文使用的字眼是不一样的，我们中文都把它翻译成全。那十八节的成全是什么意思呢？十八节的成全就是说，从发生而变成发展之后进入到永恒。神的律法是从神颁布的时候它开始产生的，那这个律法它产生了之后，就发生了之后，它会去发展，有它的字句，有它的经义上的发展，而且是一直进入到永恒的，它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神说，天地都废掉了，神的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全部都要进入到永恒里面呢。所以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的神把摩西在西乃山，那么接受神所颁布的十条诫命，又摆入在约柜里面，我们就了解，在一个旧约的时代末世停止启示之前呢，神的末世要停止之前呢，我们的神就用摩西在西乃山接受十条诫命，那么这样子的圣经脉络，我们所查考到的很简单的结论就是，我们一定要回归真理，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跟喜好去过我们喜欢过的日子，我们一定要顺服真理，真理怎么讲我们就怎么顺服接受，不要有人意，活在神他的旨意里面。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持守真理，不是三分钟两分钟的热度，而是持守到耶稣基督再来，神天上的圣殿打开，约柜显现，神的律法出现，我在神的律法当中，我仍然是圣洁的，无可指责的。好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我们提过的经文一样，用水借着神的道理把我们全身都洗到洁净，没有一点的皱纹，没有任何的瑕疵，所以圣洁才能够见到天上的神。好，这是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件重要的事。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五节跟第六节，我们的神把 以利亚提出来。那么在便帽山上，以利亚也同时出现过。所以我们的神说，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十节，他就非常清楚的说，那这个人是谁呢？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十节，圣经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啊，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施洗约翰。那如果我们再透过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看到，当施洗约翰还没有降生来到这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神事先已经启示他的父母亲，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从十三节开始，我们的神就告诉施洗约翰的父母亲，父亲叫撒加利亚，妈妈叫以利沙伯，说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跟他取名叫约翰。那这个人呢，十五节记载说，他在神面前是被神尊重的，被神看为是可以做大事的，所以浓酒淡酒不可以让他喝，在妈妈的肚子我就要用圣灵去充满他。然后十六节所说的经文就是马拉基书四章第六节所说的经文，说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十七节十六节就提到，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主他们的神，他会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好，我抓一个重点，施洗约翰他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妈妈肚子里面他就有了圣灵的感动，他带着神赏赐给他的能力，然后他降生，他出生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很简单讲，就是他就是进入圣宫，对神的服侍里面，让很多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能够回转。好，那我揭露一个焦点，旧约圣经结束以前，那么特别把以利亚拿出来，旧约时代的以利亚先知只有一个人，但是加上神跟他的同在，他能够为神成就相当大的事工，他进入了神给他的服事的工作里面，而且他做得非常的尽心尽力。好，所以在这个圣经记载说，在加密山上献祭的时候，他就杀掉了850个巴利跟亚瑟拉的假先知，只有一个人。那么新约时代的施洗约翰呢，他也是进入了神圣宫的服事，那他做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也是让以色列人的百姓，让以色列百姓的心能够转到神他的面前，为神预备何用的器皿。所以进入圣宫里面的服事，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因着对神的服事，那对神产生莫大的圣功上的向心力，对神在信心上产生向心力，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揭露两个小重点。第一个，有信徒问我，传道，我很喜欢聚会读经祷告，聚会听到你灵修我都蛮喜欢的，但是因为我很忙，所以我抽不出什么时间来做神的圣工，那请问我可不可以得救？这个问题我去请教我们的老前辈，传道老前辈，我们的老前辈很明确的跟我说，不能得救，他没有犯罪啊，他不是为非作歹做违背道理的事啊，他是没有进入圣工的服事啊，那不能得救。我说有圣经根据吗？我们的老前辈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我们从十四节到三十节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他告诉我们，你看这个领一千的 他最后被神弃绝。三书节提到被神丢到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请问这个零一千的有犯罪吗？犯了第二戒吗？犯了第七戒吗？犯了住宿的罪吗？做了什么坏事吗？我们可以说这个零一千的他是非常的谨慎，他不敢任意浪费神家里面的钱，所以一千还给家主一千，一毛钱都没有浪费。那你说他没有灵修吗？他有灵修，因为在二十四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领一千的跟家主这么说，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这个忍心的英文叫做刻薄的、严厉的、苛刻的一个主人。他对主人的属性他认识得非常清楚啊，他晓得他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人呢？我们讲无中生有的主人。所以接下来他说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那这个仆人呢，他没有做圣工，他就是不动如山，一千块保守，我就不动如山不做了。那结果呢？结果他被神摒弃在得救的行列之外，不做圣工不能得救。再来，如果要做圣工呢，我们的神期待，我讲第二个小重点，我们的神期待我们做圣工的精神跟态度不是消极的保守。好，神一千块给我们，我们又还给神一千块，神说这个叫消极的保守，你没有任意浪费一毛钱，好，没有浪费神给你的恩数。好，但是呢，你没有运用神所给你的恩数，积极去从事圣工上的投入的服侍。所以我们的神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积极的服侍，不是消极的保守。所以我们的神在27节，我们的神就告诉这个零一千的仆人说什么？说 你可以拿到银行去存放啊，然后存放之后生了一点利息，你就连本带利拿来给我啊。那换句话就是说，虽然你所获得的不多，但最少还是有所获得啊。不是零五千赚五千，零两千赚一千啊，你还是有一点点利息啊。所以我们的神他是要我们进入积极的服侍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检讨一下，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愿意从事神的圣工，那请问你做圣工的态度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排到圣工忘记了，太累了，就睡觉了，反正时间到一定负责人会请其他的人去替代我了。宗教教育的教员上宗教教育的崇拜课的时候不背课书，拿着课本在那边念的，这些都是一种消极性的应对啊，马马虎虎敷衍应付了事啊。那这样子的人呢，也不能进入神的国哦，我们要很清楚的认知哦。所以对这样子的人，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天上的真神对这种仆人有三种定论。我们看26节，马太福音25章26节，第一个，我们的神讲说这种仆人叫做恶。那什么叫做恶呢？我去看他的原文的字义的解释，就是说低贱的没有价值。所以这个消极的保守的圣工观念的，我们的神说那这种人在我面前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了，是低贱到我认为这一种工人是没有价值的。第二种评语叫懒，那这个懒的原文就是怠惰退缩懒散。那换句话说，他有能力做，但是他不想做，不愿意做，不要做，那就是懒散了。世界上追求钱财，追求要到哪里去吃比较好的东西，货比三家不吃亏，一定要找那个最好吃的，再远我都愿意开车子去。那可是做到神的圣工呢，怠惰懒散退缩，不大愿意从事。那这个是神对这种仆人的评语啊，懒 第三种评语在三书节，我们的神说无用的仆人。那这个无用，它的原文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用的、不值得的。神说这种仆人是没有效益的啦。哦，我选到这种仆人哈，那这种仆人是怎么样？是哎呀，我选中仆人是太不值得啦，没有物超所值啦。哦，那路加福音19:11以下，我们的神谈到有物超所值的仆人哦。为什么？因为一锭银子可以赚10锭银子，不是一锭赚一锭哦，一锭可以赚10锭，物超所值啊。哦，所以我们期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旧约神的末世要停止之前，我们的神说敬畏我。哦，因为传道书12:13，我们的神说所有的一切你都听到了，那我告诉你人生的总结就是敬畏神，再来呢，再来守神的诫命啊，就是以摩西为例。哦，旧约末世停止前第二件重要的事，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敬畏神，第二件重要的事是什么？重要的事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好，所以以摩西为例当作代表。那第三件重要的事呢，就是进入圣宫里面积极的服事。好，不希望因为不做圣宫的服事而被神摒弃在天国的门外。好，那到这个地方旧约的末世，我们神的讯息就停止了，一停停了400年。好，感谢主耶稣啊，借着啊这几节的啊延伸神学的课程，那么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再一次的从神真理的话语当中，那么来深深的思考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所言所行，内心所思想的能不能够符合神他真理的要求，来成为你我之间奔跑这条天国道路的分享与勉励。愿神能够来祝福大家，将来都能够丰丰富富的来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延伸神学马拉基书的真理分享就到这里来做一个结束。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们。